第二章，感恩祭建立教会。凡二大公会议教导，举行感恩祭在教会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最中心的地位。教会是天人之间的组织，他要把人组织起来归向自己的本源天主，对他行朝拜感谢悔罪求赦的本分。他要帮助人们净化自己，成为天主喜悦的子民。这一切靠人力是不行的，必须靠天主，靠天主派遣来的圣子耶稣。他许下常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同在的方式，耶稣就主要安排在感恩祭和圣体圣事里。由此教会汲取力量，从而生存和发展。每次在祭台上举行十字架的牺牲祭，就是实行我们的得救工程。同时圣体圣事也代表并实现信友们的合一，他们在基督内形成一体。在教会的起源中，可以看到圣体圣事对圣教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耶稣一起共进晚餐的是那十二宗徒，他们是新以色列的初芽，也是圣统阶级的起源。十二宗徒和他们的继承人就是用训诲和掰饼来建立教会的。从那时起直到天地终结，教会都是透过与为我们牺牲的天主之子圣事性的共荣而建立起来。我们因圣喜而与基督结合为一体，这要靠参与感恩祭而不断得到更新与强化，特别要靠完全参与既领受共荣的圣事。在圣体圣事中，基督与他的门徒以卓越的方式相互居住。教会从十字架的祭献的延续中，并从他的感恩祭中与基督的体血共荣中汲取了履行使命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因此感恩祭是所有复传工作的源泉和高峰。如果不以举行至圣圣体大礼为基础与中心，则基督团体不会建立起来。教会借由感恩祭来强固他与基督身体的合一。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十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指出参与感恩祭的结合力量。圣子和圣神的活动密不可分，此活动是教会的起源及它的构成和生存的起源，仍在感恩祭中发生效力。神圣的护卫者即圣神，透过信友在感恩祭中的圣化，使教会更加坚固。合一与分裂是教会的大问题。分裂的种子深深根植在人类中，那是私欲与罪恶带来的结果。而圣体圣事借着建立教会而促进人类的合一。我们在感恩圣事中所领受的基督及圣神的恩赐，能充分满足深植于人类心中对兄弟般合一的渴望。关于弥撒外朝拜圣体，弥撒外朝拜圣体对教会生活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朝拜圣体与感恩祭的举行有很密切的关系。基督临在于弥撒后所存的饼酒形下，而且只要饼酒形式存留不变，基督就一直临在。这临在源自圣祭的举行，并且是为了供人食领或神领圣体。神职有责任鼓励信友朝拜圣体，并要以身作则，特别是民共圣体，并在临在于饼酒形下的基督前祈祷。能与基督共处，像他所爱的那位门徒靠在耶稣怀里，并感受他的心中对我们无穷的爱，是一件幸福的事。在临在于至圣圣体中的基督前，我们怎会不再感受到需要与他做心灵上的交谈，安静地朝拜他，衷心地爱他呢？教会一再称扬和推荐，在一天的时间里，信友不应忽略朝拜圣体。教会应保持这种做法，并把圣体放在重要地位， 朝拜圣体是一种感恩的表示，是爱的表达及承认天主的临在。朝拜圣体是仅仅次于各个圣事的最重要的敬礼。圣体圣事是一个无价的宝藏，不仅借着举行感恩圣事，而且弥撒时间之外，借着在圣体前祈祷，我们都能与这恩宠的泉源接触，帮助我们成长。第三章，感恩祭和教会的宗徒性。本章中心是谈圣旨的重要性，无私德即无感恩祭。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这个宗徒性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不论过去和现在，教会常是在宗徒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是基督亲自拣选和派去传福音的。感恩祭也是在宗徒基础上建立的，耶稣把感恩祭托付给宗徒们，并由他们而传给我们。第二层意义，教会借着圣神助佑保管和传授来自宗徒们的训诲、美好的宝库和健全的道理，包括在感恩祭内。第三层意义，直到基督再来，教会透过宗徒们的继承人世界主教团继续接受宗徒们的信会、圣化和引导。信友借着普通司祭职参与感恩祭，然而代表基督以全体民众的名义奉献给天主的，却是接受过圣职圣事的司铎。只有司铎能念感恩经，信众则以静默与主祭联合在一起。反而一再表达，公务司祭代表基督举行感恩祭，公众在一起举行感恩祭，就绝对需要一位领过圣职的司祭。关于新教，16世纪以来产生的各新教团体，因为没有圣职圣事，因而没有完整保存圣体奥迹的本质，他们在圣餐中纪念主的死亡与复活。我们应避免在他们礼仪中领圣体，以免对圣体圣事本质造成模糊。同他们一起举行圣道礼虽然可以，但不能代替主日弥撒。司铎生活的中心，如同感恩祭是教会生活的中心与顶峰，同样它也是司祭职的中心与顶峰。牧灵的爱德主要导源于感恩祭，因为它是司铎整个生活的中心与根源。司铎应遵循大公会议的劝勉，每天举行感恩祭，这对自己的灵修生活及对教会和世人的好处是多么重要。司铎应能克服所有使他在每天生活中重心分散的压力，而能在生活及职务真正的中心感恩祭中得到需要的精神力量。司铎善做感恩祭，就能鼓励年轻人走献身的道路。司铎缺乏，也不能降低标准。第四章，感恩祭与教会共荣。1985年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提出的共荣的教会学概念，是凡尔文献的中心和基本思想。在尘世的旅途中，人们蒙召保持并促进与天主圣三的共荣以及信友之间的共荣。首先谈与天主共荣，感恩祭圣事是圣事之冠，他借圣神的行动让我们与圣父的唯一子认同，其实我们与天父的共荣臻于完善。先有与天主的共荣，没有大罪才能举行感恩祭。教宗说，不能把举行感恩祭作为共荣的出发点，举行感恩祭的先决条件是共荣已经存在，继而要使之强固臻于完美。金口圣若望说，我要提高声音，我祈求恳请大家不要带着不洁败坏的心思接近圣桌。凡明知自己身负大罪的人，必须先接受和好圣事，才能领受主的体恤。判断一个人的恩宠状态有无大罪，显然只有当事人能够，因为这涉及良心的判断。 然而一个人外在的举止明显而持久的严重违反道德律，即公开的大罪人。那么教会站在睦邻关怀的立场，为了团体的秩序，也为了尊重圣事，无法不感觉受到牵连，因而法典规定，顽固且执意犯明显大罪的人不可领圣事。教会的功荣也是可见的，他经过大公会议所列举的各种联系表达出来，领受基督的圣神，又接受教会的全部组织及教会内所设的一切得救的方法，同时在教会的有形组织内以信仰圣事与教会行政与共荣的联系，并与借着教宗及主教们而治理教会的基督联合在一起的那些人，便是完整的参加了教会社团。必须在尊重共荣的各项外在联系的情况下才能举行感恩祭，被领洗或虽已领洗但拒绝相信有关圣体奥迹信仰真理的人不能领圣体。一个真正感恩祭团体不能封闭自己，好像是自给自足的，却应与所有的天主教团体保持和谐共荣。感恩祭教会的教会性共荣是与自己的主教及与罗马教宗共荣，感恩祭产生并培育共荣，主基督在他的祭台上祝圣了我们的平安与合一的奥迹，凡领着奥迹者却不持守平安团结，就不是为他的好处而领受奥迹，却成为反对他自己的明证。感恩祭有效增进共荣，这是主日弥撒非常重要的原因，除非遇到重大阻碍，信友都有责任参与主日弥撒，牧人也有相应的责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履行这项规定。主日感恩祭是一个不断宣讲并维系共荣的良好场所，每位信友都有维护及促进教会共荣的责任。感恩祭与合一运动的关系，我们对合一的渴望促使我们把视线转向感恩祭，那是天主子民合一的至高盛事，也是这合一的最完美表达和最卓越的泉源。在举行感恩祭时，教会祈求天主仁慈之父，使他的子女充满天主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正因为感恩祭是借着主的牺牲并接着领受他的圣体圣血而实现教会的合一，因而绝对需要第一在信仰的宣誓，第二在圣事，第三即在教会管理的联系上有完全的共荣，否则就不能共同举行感恩祭。只有在真理中才能走上完全共荣之路，神圣事物如感恩祭的共享，如果损及教会的合一，或者故意附和谬论，或在信仰上有误人歧途，或有恶表及宗教中立主义的危险，是天主诫命所禁止的。第五章，感恩祭的尊贵。应隆重认真举行感恩祭，对观福音，叙述耶稣指示门徒，要他们细心预备为吃逾越节晚餐的大餐厅。就像伯达尼那位被耶稣父母相友的妇人，教会也不怕挥霍，把最好的献给他，以表达教会在无与伦比的圣体圣事之前的赞赏与崇敬。对圣体的崇敬既要表现在内在的前进上，也要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这种崇敬表现在地方庄严的圣殿、祭台及圣体龛、祭衣等用品上，也表现在圣乐上。关于一些创新的东西应先审视，应与宗座沟通，并防止各种弊端。第六章，效法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是摩观基督面容的导师，她引导我们走向这至圣圣事，因为她自己与此一圣事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代基督徒举行感恩祭宴，参加团体生活、分饼、祷告时，玛利亚必定都在场。玛利亚是怀着感恩之心的女性， 圣母在迦拿婚宴时给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在举行感恩祭时，也应毫不怀疑地按照圣母的话，全信无疑地为纪念主的苦难而举行这个祭宴。圣母怀孕耶稣，怀抱耶稣，无比欢乐，无比热爱，她成了一个活圣体柜。我们在举行感恩祭领圣体时，也应一样的欢乐热爱。圣母玛利亚在她陪伴基督的一生中，把感恩圣事中的牺牲的幅度实现在自己身上，受了一生的苦，受了非常的苦。她日复一日的为走向加尔瓦略山做准备，常在心灵深处与她的圣子默契结合。我们在领圣体时，也应有为主受苦的决心。圣母玛利亚在参与感恩祭与领圣体时，在心灵深处又回到了加尔瓦略山，与他的圣子一齐祭献天父。我们也应在感恩祭中与领圣体时，同主耶稣、同圣母一齐祭献。圣母玛利亚时常想到，尤其在感恩祭中和领圣体时，想到他的圣子把若望交托于他，他也因而愿意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岂能不满怀赤子之情投入他的怀抱？圣母玛利亚在感恩祭中和领圣体时，满怀赞美感谢之情，重新咏唱他的谢主词。我们岂不该同圣母一样，满怀激情赞美感谢在天大父吗？结论：教宗满怀深厚的感情的喜悦，与我们一起分享他自己对至圣圣体信仰的见证。教宗提到，从1946年11月2日守祭，每一天我的双目注视着面饼和圣爵时，仿佛时间和时空都以某种方式融合在其中，戈尔戈达的事件也再次活生生的临在，而显出它奥妙的同时代性。每一天我的性德是我能在祝圣了的饼酒中认出那位神圣的旅人。有一天他曾与两位门徒在走向厄玛乌的路上同行，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光明，也使他们打开心门，充满新希望。他用圣多马斯的话说，万福生子童真玛利亚的真实肉体，他为了人类真正受了苦，被杀害并死在十字架上。又说，我想看见你，触摸你，品尝你，但都难以履行。然而凭着基督借由宗徒传下来的话所产生的信德，为我们就足够了。教宗要求我们同他一起向耶稣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教宗提到我们在第三个千年的行动方案问题，他说，在新千年仪式的宗座文告中他说过，问题不在于发明新的方案，这方案已经存在，这方案在福音中，也在活生生的传承中，永远是一样的。基督终究是这方案的中心，他应被人认识、爱慕和效法，在他内活出圣三的生命，协同他改变历史，直到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达到圆满。透过感恩圣事，可以落实这个重新激发基督徒生命的新活力的方案。每一个成圣的承诺，每一个以实现教会使命为目标的活动，每一个牧灵计划的实施，都必须从圣体奥迹中汲取必须的力量。这实在是说，我们行动方案的中心是基督，具体工作活动就是要使他认识、爱慕、效法，而这主要是通过感恩圣祭和圣体圣事。教宗又提到大公合一运动，他说，在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几年，教会所走的路径也是一条焕然一新的促进大公合一的道路。第二个千年中，以大禧年为高峰的最后十年，已经激励我们走上这条路径， 并呼吁所有受过洗的信友回应耶稣的祈祷，使他们合而为一。这条路十分漫长且阻碍重重，不是单凭人力就能克服的。不过我们有圣体圣事，借着他，我们在内心深处能听到厄利亚先知所听见的话：起来吃吧，因为你还有很长远的路。天主赐给我们圣体圣事的宝藏，促使我们与所有接受同一洗礼的弟兄姊妹们分享。教宗号召我们向圣人们学习，教宗说，让我们进到圣人们的学校，他们是真正恭敬圣体的伟大诠释者。首先我们要聆听至圣玛利亚，在她身上圣体圣事奥迹闪耀，有如光明奥迹。注视圣母玛利亚，我们会明白圣体圣事变化人心的力量。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因爱而更新了的世界。